将会扩大袭击欧洲，俄罗斯被北约核部署围困，而全彭丽媛在中共军委新职务曝光。俄罗斯通缉泽连斯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再加大无人机袭击，巴西劝同中共建交，巴拉圭总统话挺台湾坚定不移，古巴对中国人免签证冲上微博热搜，美国前大使打包票话川普胜算会再挺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恐怕会扩大对欧洲的袭击，情报圈警告三大攻击手段，来自三个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同时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在策划升级在欧洲各地的暴力破坏行动，包括秘密爆炸、纵火以及攻击基础设施等，并且几乎是不在乎造成平民死伤。今年以来，在德国、英国和瑞典都有可疑的人士遭到逮捕以及控罪，足见俄国似乎准备和西方展开一场永久冲突。据欧洲三国情报机构评估，俄国特务对欧洲策划破坏，现在采取更积极并且一致的行动，将直接或者透过代理人在欧洲进行各种破坏。德国联邦保护宪法办公室局长哈尔登旺上个月即在一场安全会议上直接警告说，由国家控制的破坏行为的风险显著增加，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很高。在哈尔登旺谈话的几日之前，两名德国和俄国双重国籍的公民府因为涉嫌替俄国密谋袭击德国军事和后勤设施而被捕。四月下旬，两名男子打算在英国一个储放乌克兰援助物资的仓库纵火而被捕，检方直指他们是为俄国政府工作。瑞典安全部门亦在调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铁路脱轨事件，怀疑可能是国家支持的破坏行动。捷克交通部长上个月说，俄国试图摧毁捷克铁路标志系统。爱沙尼亚国内安全局则说，俄国特务在二月间对该国内政部长坐车和记者的车辆发动攻击。法国国防部警告说，俄国今年可能对军事地点进行破坏性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号透过声明表示，对俄国在盟国领土上与日俱增的恶意活动感到担忧。一名欧洲政府资深官员透露说，北约安全部门已经同成员国分享有关俄国破坏企图的清楚和可信信息。现在必须提高民众对这层威胁的认识。一名欧洲情报官员指出，俄国增加破坏活动反映其目标是对欧洲全面施加最大压力。普京现在更敢对欧洲动手动脚，无论是透过假消息、破坏或黑客攻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600多名以外交名义在欧洲活动的俄国情报官员被驱逐，严重毁坏克里姆林宫在欧洲的间谍网络。现在俄国情报部门越发具有侵略性，反映他们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之后，企图重新确立地位。英国国防和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分析说，俄国通常透过代理人行动，包括俄国侨民以及和克里姆林宫长期联系的犯罪集团成员，并且行动出现关键的战略转变，开始透过特殊影响力委员会协调克里姆林宫对各国的情报活动，对俄国不同安全部门和其他人员进行整合。另外，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鉴于来自俄罗斯与中共的威胁，美国共和党准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考虑，他如果胜选回到白宫， 将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调升至占国内生产 GDP 3%。报道指出，川普认为为因应中俄威胁，北约成员国应该对该共同防御联盟做出更多贡献，从现行的至少占 GDP 的 2% 调升为占 3%。 另外，川普还提出应该改变会计规则，即不能够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纳入这一国防支出之中，否则一些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还将会低于现在的 2%。 该副国防部长说，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联盟成员国已经加入该计划，核共享是北约的一项主要核威慑政策的一部分。多方面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在北约国家的核库存总共大约为100枚战术核弹药，其中包括位于德国、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的6个基地的装药容量为 0.3 至50吨，这个还包括英国和法国自己的核武器。因此，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俄罗斯可能会被迫面对美国和北约在欧洲部署的核力量，这个令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核导弹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波兰领土到达俄罗斯联邦主要军事工业和政治中心，比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几十秒，这个将令他们的拦截变得极其困难。近来一段时间，坊间一直传话中共党魁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可能参政的消息。彭丽媛是军队歌唱家、少将军衔，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军队体制改革之后，军艺并入国防大学，他卸任院长之后在军队的职务不长。日前，香港星岛网报道说，内地社交媒体正在流传彭丽媛在军队活动的图片，并且附有说明说，中共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内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因此被广泛解读为透露出彭丽媛所任职务就是军委干部考评委员。相片显示彭丽媛着着军装视察军事院校。公开资料显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被称为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权威性的新探索。自媒体人士文超分析说，从彭丽媛的体型看起来是近年的相片，不是10年前的。如果属实，那彭丽媛参与军队人事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等待时机浮出水面，信号越来越强了。5月4号，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地点遍及俄罗斯的哈拉斯洛达尔、奥廖尔、库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罗斯托夫地区。而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5月4号宣称，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起诉讼，并将其列入通缉名单，但乌克兰驳斥说这个是莫斯科绝望的表现。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内政部的数据库显示泽连斯基的名字出现在通缉名单上，但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俄罗斯官员亦没有立即就乌克兰总统被添加到该名单的原因发表评论。乌克兰外交部指出，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将被逮捕。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想提醒各位，与俄罗斯毫无价值的声明不同，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为由逮捕普京的逮捕令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将在123个国家执行。声明说， 俄罗斯的公告是俄罗斯国家机器和宣传绝望的证据，他们想不出其他办法来吸引眼球。5月4日，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重点打击了铁路轨道上的牵引和变电站。乌克兰国防快报说，使用无人机摧毁俄方铁路远比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更出乎意料，亦更能够直接打击俄军后勤运输，因为铁路上的牵引或变电站建造比任何俄罗斯炼油厂的初级炼油装置更紧凑。相比俄罗斯炼油厂的数量，显然铁路牵引变电站的数量更多，同时俄罗斯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防空系统来保护这些铁路的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产能已经能够满足前线的所有需求，令它任意发挥攻击俄罗斯这些敏感基础设施的成本变得非常低，但效果却非常好。变电站和炼油厂蒸馏塔一样都经不起大量廉价无人机的频繁攻击。乌克兰认为，如果袭击铁路轨道，俄罗斯人能够在几个钟头之内更换铁道恢复交通，但如果摧毁牵引和变电站运行的电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修复，意味着后勤瘫痪的时间更长。而俄罗斯是建在铁路上的国家，俄罗斯将无法用防空系统保护这么多的敏感铁路基础设施。而目前最关键的是，俄罗斯想在北部哈尔科夫发起一场大进攻，而运输军用物资主要是由铁路运输，所以只要炸毁这条铁路旁边的变电站，就会让整个铁路运输出现瘫痪。另外有消息指出，目前大量乌克兰北约新军集结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后方，正面反退俄军决战部队。美国亦将出手给乌克兰将近退役的203重炮弹，其威力远胜于155毫米炮弹。目前美军的203毫米重炮弹有库存200多万发，美军宣布将为转移到乌克兰的布雷德利布战车再配备额外的铁拳主动保护系统，这些改进型布雷德利称为 M2A4E1 型，美军将用该升级版替换转移到乌克兰的车辆。另外，英国外相卡梅伦5月3日访问基辅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可以用英国武器打击俄国境内的目标，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暴风阴影导弹打击距离可以达到550公里。卡梅伦认为乌克兰有这个权利，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袭击一样，乌克兰需要确保自身防御，亦是可以理解的。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3日在巴拉圭首都阿松森举行领袖峰会。在之前的一日，他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的时候说，彼此希望日本和南方共同市场立即展开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并在台湾议题上表明挺台湾立场坚定不移。南方共同市场是由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南美洲国家组成，今年上半年由巴拉圭担任轮值主席国。这次巴拉圭和日本双边峰会焦点在于推动南方共同市场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巴拉圭目前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潘尼亚谈到国内外要求和中共建交的压力的时候指出，我们相信我们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应该成为抵挡这类压力的后盾，支持巴拉圭亦将是支持台湾。他没有忘记呼吁日本扩大投资当地以及开放日本肉类市场。潘尼亚谈到巴拉圭和台湾的双边关系的时候说，我们对台湾立场坚定不移， 但是我们的立场越坚定，其他国家试图瓦解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压力就越大。他还透露说，巴西总统卢拉一直建议巴拉圭和中共建交。去年巴拉圭总统大选期间，反对派候选人呼吁和台湾断交。潘尼亚对读卖新闻强调，支持巴拉圭亦是在度支持台湾，相信巴拉圭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可以向其他国家证明和台湾维持邦交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巴拉圭就能够成为指引其他国家的灯塔。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当地时间5月4号晚，在2024年古巴旅游节闭幕式上，古巴旅游部长贾西亚宣布，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古巴。他又宣布，中国是2025年古巴旅游节主宾国，中国和古巴直航将于5月17号复航。免签证的消息还是引发了不少中国人的兴趣，虽然很多人反映是古巴太远了，不过这项消息发布半个钟头之后，在旅游网站携程上，古巴酒店、机票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比前一日增长 40% 以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山东、福建等地的居民搜索古巴的热度较高。有网友在微博贴出自己搜寻从北京飞往古巴的航班，至少要转机两到三次，一共耗时15到20个钟头才能够抵达，机票价格亦在人民币10,000元。中共和古巴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高度相似度，政治上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两国当局关系惺惺相惜。古巴经济一直陷于困境，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医疗服务以及镍矿出口，外贸依赖中共等国。这次对中国人免签，不排除利用此举帮助提振国内经济。中共官方在经济低迷之下，之前亦祭出对一些西方国家单方面提供免签的举措，可惜收效甚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2号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可能更密切，可能联手攻打台湾。川普主政时期担任美国驻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大使的共和党人吉尔默4号在台北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赢得2024大选二度入主白宫，他相信川普会再度支持台湾。路透社报道说，吉尔默礼拜六在台湾智库亚太坚韧研究基金会演讲的时候说，我相信川普先生就任总统之后会支持台湾，他在第一任期就是这样。吉尔默曾经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他向采访的媒体表示，川普并非孤立主义者，而是努力让美国的盟友以更严肃的态度看待自身防御力。在他看来，台湾和美国之间的沟通管道已经稳固，他自认没必要担任传话人。吉尔默此行预计会见总统蔡英文，但受限于行程安排，他不会和即将在5月20号就职的准总统赖清德会面。吉尔默说，他会向川普报告这次访问台湾的情况，并转达来自台北的任何信息。他说，我会写一份备忘录交给川普总统，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处理大家交给他的备忘录，但我已经下决心要尽一己之力。川普在2016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没几耐，即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此举打破台湾和美国1979年断交以来的外交惯例。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当时令台北政坛雀跃不已，北京当局则大为怒火。 川普在2017年1月就任，直到2021年结束任期，台湾获得川普政府大力支持，包括拜登上任之后持续进行的对台军售。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